家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在大温地区北美浸信会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坚牧师呢，又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继续来讲啊，就是关于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偏差问题。上一次呢，我们提到了两种偏差啊，特别的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是本末倒置式的一种传讲，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来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愿意去讲一些神迹奇事啊，而且把这个作为一个最中心的传讲的点，而忘记了真正的去传讲因信称义，传讲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真实的身份，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世人舍命。所以呢，我们在这当中就有很多的误解。
是，其实很多的偏差不是说我们故意把它传一半不传一半，只是说有时候我们想要抽取某一些的重点，想要吸引别人信主，所以我们就说啊，神能医治我们，你就相信神吧，你就投靠他吧。所以有时候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应该把整个福音完完全全的去告诉别人，不要只抽一些重点来传，因为这样很容易让别人去误解。
牧师，我也看到您在接下来是讲到说有第三种偏差了，叫做挟持捆绑式，我觉得很有意思，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正如我前面讲的两种偏差，一种叫做赐饼得饱式，第二种叫本末倒置式。第三种偏差呢，我把它取名为挟持捆绑式的。这种挟持捆绑式的讲法呢，实际上最主要是他传讲的时候呢，偏离了因信称义的这个途径。他不是强调我们是靠着信而来到神的面前，他很注重于就是说教导人的是各种各样的你做了基督徒应该守的那些所谓的律法。其实我们做基督徒当然是律法是我们的标准，耶稣说我来到这世上不是来废除律法的，但我是要成全他的，真正要成全就是靠着从神来的信心和能力来成全的。可是我们如果不强调这个信心和能力是要从神那里来，是在这我们悔改离开我们过去的罪啊，来转向神，靠着从他那里得能力来做的话，强调我们人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强调实际上就是我们人应当怎样，马上就过出一种圣洁的生活，单单与主同在的生活。在他们心目当中，这个世界的败坏呢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能够跟着世界越接触少越好，这个接触点越少越好。那么不错，这个世界是败坏的，被谬的世界，但是耶稣说这个世界是败坏的，是让我们在警醒，我们不要跟着世界走，但并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仍然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却要在这个世界的黑暗当中发光做盐的，并不是叫你离开这个黑暗，却成为黑暗人中的光，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呢，很多人呢就以为了我们既然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我们就跟他来一个分别啊，我们就跟他不要去碰，因此呢他们就会说你信了主以后不能看电视，不能看报纸，这个过去啊有这样的传统的，反正这都是世俗的，不要去碰它，什么小说啊、文艺啊、书籍啊都不要去看，因为那是属世的。从某种角度来是对我们很多人现在要更多的来读神的话语、读神的事，但是还有一种甚至到后来认为神学都是不应该去碰的，因为这里面人会自高自大啊，因为要用人的理性理智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都不可以的。他们最希望的就是享受一种在奥秘色当中与神的同在，这本来也是好的，问题就是把某一个方面就夸大了，以后你要做基督徒就是一定要这样。这样子呢，我就认为呢就一下子吓退了两类人，就是一类人呢他来他实际上是因为他生活当中碰到很多困难，神的眷顾让他吃饼让他得饱都不是坏事，问题就不要满足于此就是了。但是呢这样的人呢，马上他还没有解决他里面的生活中的各种重担和压力，你反而把很多的其他的义务加在他身上，这有点瑕疵捆绑了，他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你要做基督徒你必须要这样必须要那样，给他增加了一堆新的清规戒律，这种人呢还会吓到，他就觉得对此不感兴趣。还有一种呢，他倒是所谓在我们现在国内或者一种情况，在目前的时局啊，这个政治的腐败啊、专制啊，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在地上横行啊，这种人有一种公义的心，他常常认为自己是忧国忧民之士，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我自己过去也是属于这类人呐、啊，但是后来才信主才知道，我们有我们的自义自傲，都以为自己是算清流，不与世界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不在基督里面的话，也其实都是在世界里。 那你也没什么盼望了。但是这种人有一点是可嘉的，就是说他至少他还对公益的事情，对社会这种事有关心。耶稣是公益的主嘛，你要把公益的一面介绍，但是话要告诉你讲的，你真的要救这个社会吗？你真的要救这个国家吗？你自己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你从何救起呢？我们就说基督教主要是我们是救人来脱离罪的，如果人都成了基督徒都能够离开这个罪的，这个社会怎能不好呢？这国家怎能不兴旺呢？所以这个道理是可以讲过去的。但是呢，因为传讲这种挟持捆绑式呢，他对世界已经完全就是一刀两断了，所以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他不予置评，世界上不公义的事情也不看。其实是我们有的时候懦弱怯懦麻木，用一种神学把自己包装起来，因为这是世界的唯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将来这个世界怎么毁灭，耶稣基督怎么再来，就这件事情关心的。至于世界上现在的所有的这种情况不闻不问，那种的话呢是叫做挟持捆绑式的，把两类人呢都被吓退了，都被误解了。所以我是说耶稣来了，保罗说耶稣释放了我们，是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着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挟制。福音从犹太人这里出来的，他传给外邦人时重点说你要信主这是对的，但是你要做基督徒的时候，你还要同时做犹太人，你也要受割礼，还要遵守我们的一套什么饮食习惯。这个东西保罗说这个要把它拿掉，这种不是福音的根本。你犹太人已经有了你可以守，你没有的你不要把这个恶加到别人身上。
那有些人说那种政教分离这个算不算呢？就是政治跟宗教一定要分开。
政教分离没有，在基督教里面这句话的没有这个误解，是好像没有别的比他误解的更厉害了。所谓政教分离，我再次说，政是指政府，教是指教会，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功能性的分别。教会是传福音，政府在组织社会的公义，政府是用政府的公权力是强制性的，教会是用神的大能来发挥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应当被神所用来荣耀神的。所以政教分离不是政治和宗教的分离，我们说基督教是接受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是全方位的，神的真理肯定关心到社会的公义，社会的公义里面就关心到政治，政治的黑暗上帝是要斥责的，所以带着先知能力，过去这些先知都斥责君王所干的事情，那这个是旧约里面一直是这样子的。我们说为政府祷告，这不是叫做政教不分，乃是执行神的忠心管家的任务。但是教会不能代替政府去办外交，不去代替政府去宣战，代替政府去抓人，这不是教会的事情，这是政府的事情。政府做得不好，教会可以批评，但是教会不能代替，这叫做政教的功能上的分离，政府和教会功能上的分离。
所以弟兄姐妹就不能常常说我们是政教分离，所以我不参与任何的政治的
东西。这是一种对，既是错误的神学，同时也是自己懦弱的一种表现，生怕触犯到某种政治上的禁忌招来逼迫，最好不说话，闭口不说最好了。其实这是完全是错误的。教会是可以批评政府的那些犯罪不公义的做法，但是教会不会代替政府去做，教会不会自己成立政府，这是不对的。
其实我们信了主以后，并不是说我们就好像要做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人，或者说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了，也不食人间烟火了，这才是一个好的教徒的形象哈。其实基督徒真的要强调，虽然我们是在世界上要知道这世界的败坏，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员，我们要用我们的得救后的生命，悔改后的生命来影响周围的人，让更多的那些有罪的生命也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里来，回归到真理当中。
是的。
那第四种偏差，牧师您也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词，或者是说一个成语啊，叫做削足适履式的传讲，就是好像我们的脚和我们的鞋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是，所谓削足舍履式的说法，就是用了过去中国的一个典故，当你鞋子不适合的时候，你能够把脚修理，脚变大变小去适合鞋子吗？这其实也是一种本末倒置，对不对？有人传福音呢，永远是一套固定的说法，对任何人就套上去，不管你是谁，你是什么背景，就是他的这个传福音的公式内容是一成不变的，就是说他的福音的鞋永远是这个号码，不管谁被谁是硬套上去，这其实是不符合圣经的说法。就像耶稣他做的示范，他跟尼哥底摩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跟撒玛利亚妇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撒玛利亚妇人从一个女人角度感性的，很形象的做比喻，可尼哥底摩呢， 希望他做解释，耶稣反而不解释，因为尼古底母他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理性的嘛，所以我跟你讲没用。很有意思，一个拼命要从道理上来讲啊，他就不跟你从人的道理出发讲，他要从神的智慧来讲，让尼古底母感到一头雾水。其实一头雾水就搞得人的道理其实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悔改。那么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确实用他日常的打水啊、喝水啊这种东西来，就把他引导他来悔改。这里面就说明了耶稣是在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传讲万古不变的福音真理，真理是不变的，传讲的方式和内容的安排和重点，这是可以根据因人不同来做的。但是有些人呢，他传福音呢，他不是从人所有的这种痛苦是因为人的罪引起的，而是耶稣来的是解决人的罪的问题，他直接就把罪得赦免以后的最后的一个去处和罪如不得赦免的那个最后的去处，用这个天堂的功利性来诱惑人，同时用地狱呢来吓唬人，只是把这两个东西突出了，动不动就说你要信福音，你不信福音啊、你就下地狱，那信福音呢就上天堂。讲信是不错，上天堂下地狱也是真的，但是他单独的突出这个层面，而不做任何的根据人的理解来做说明，就是出现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天堂和地狱啊，是圣经里面我们用的词呢，是过去中国是借助佛教传过来以后用的，佛教里也有天堂地狱嘛，但是我们认为比较近就用上去了，但是里面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天堂就是与神的永远的同在，所谓地狱就是神永远的隔离，这才是一个根本。可是在我们很多中国人听起来，天堂就是大鱼大肉、绫罗绸缎、美女等等，这个是天堂吗？这当然不是圣经里讲的天堂的意思。所以你还没把要讲的天堂地狱按照圣经的意思讲清楚情况，你就让人啊信主的上天堂，不信主的下地狱，简单的公式化的传讲就造成了很多人的什么误解。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刚刚听到基督徒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就说，哇，我可没有你们这么功利心，我是想说我要信一个信仰，那我也不求什么非要上天堂下地狱的，我只是就觉得这个信仰好我就信他了啊，要能够做好事能够成为一个好人那我才信他，不像你们这些基督徒只想着说哦，为了上天堂才去信耶稣啊，为了不去下地狱我就要信耶稣啊。我觉得你们这样的想法太功利了，我不赞成，我也不想信。
对，而且呢还有人说，你们看基督徒，你看那佛教徒讲的好，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看大无畏的好像为大家是担当苦的样子，对不对？他都不知道是这个地狱和天堂在圣经里面的区别，不是说一个人下了地狱以后就可以把大家都送到天堂去了啊。
还有的朋友也会这么认为，那如果是这样信了就上天堂，一分钟一秒钟的事，那我就等到我死的时候再信嘛，我信的那一刻之前马上想我信耶稣，然后我不就上天堂了吗？这样的话对很多人来讲那很不公平嘛，对不对？
是啊。
于是他们就说，我现在还不着急信呢，等我要死的那一刻我再去选择信上天堂或者不信下地狱吧。
对，这里面的这种传讲呢，有一个给人家造成错误，就是信主呢其实跟今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跟你最后到哪里有关系。那有可能说，既然跟今生没关系，我可以临死以前干嘛先做这个决定呢？这个反正跟现在没关系嘛。所以算盘打得快的身上，我在世我做我一切的事情，过去我知道原来做坏事要下地狱，现在做坏事不需要，最后临死的时候我说我是信主的，我就可以不下地狱了。那这里面其实对信也是一个误解，这个信不是说你说信就信了，你这个骗人。我可以说我信了还不信，但你心里能不能信真还你还管不住自己，不能信呢你也不能强迫自己信。所以这个东西呢，以为信不信的开关决定权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这也是一种误解。其实信不信完全在于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所以真正的最后信和不信的一个结果，天堂地狱真正的理解要信主以后，在主里面有很多年的成长，才慢慢的对何谓天堂、何谓地狱、何谓与主同在的喜乐平安、何谓与主隔离的痛苦和可怕，这点在信主以后才能体验出来的。没信主以前，很多人说哎，要下地狱我去，很多人还自动报名去了。为什么？我很多朋友都不信的，我将来跟他在一起还可以打麻将呢，或者什么什么啊，这种话就自己随便编出来的。
那第五种的偏差呢，就叫做强迫中奖式的一种传讲偏差了。那牧师，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所谓强迫中奖呢，也是我在这里重点是讲这种传的福音偏差呢，可能它内容就讲对， 也是一种方式上的。方式上大家忘记了，就是说就像亚波罗啊，保罗说的，我撒种了，亚波罗浇水了，但是使他成长只有神，因为这个信主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但是有种阿弥念的神学里面都认为信不信是你自己可以做决定的。阿弥念的这个救恩观是这样认为，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是为全人类去死的，他的救恩是为每个人都准备了，是上帝的准备，上帝这边做上帝的工作，准备好了，然后呢他当然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至于你要得救是要靠着信，至于信不信这件事情，那完全只是由你来做主了，是由你表达了。所以这个救恩最后的达成是叫做神人合作，一起做成的，没有你的配合是不行的。所以信心是从人来的，恩典的礼物是神准备的，你拿礼物拿不拿看你要不要拿，这个要不要你想不想，你信不信。那我们从人的经验，信当然是我的信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信是从神来的。那种想法如果以为信心是人产生出来的人，那就会有一种强迫中奖式的传讲，强迫中奖式的传讲基本就信这套的理论的，就以为信心是我人这里出来的，就是我抓住你，弟弟必修，你一定要信，而且你表达了，你说了信，那就信了，被表面的这种现象所操纵，这是不对的。其实这种神学呢，很多人有这个观点，信是人的事，恩典做成了，那就是神的事。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就这恩典，摆在桌子上，这个是为全世界人准备的，至于谁能拿到呢，这个神不干涉了，就看你自己了。因为神不能强迫你嘛，讲起来听起来很好，神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嘛。真正的改革中的讲法就是说，我们能够信是神在我们心中做了工，使我们信心产生出来的。那么谁有信心呢？只有重生的人才有信心。耶稣不是说吗，当那个什么那尼哥底母讲，哎呀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否则不会有这个能力，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怎么。那耶稣拒绝解释，为什么？你现在还没有重生，跟你讲呢你肯定听不懂的。所以你只有一个重生的人，若未重生怎能见天国的面呢，进天国的门呢？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在上帝面前死的，除非神把我们先救活了，一个救活了的人才能对神表达出信心，哦原来是你救了我，你是我的救主，我要相信你。这个相信是活人讲出来的话，不是死人讲出来的话。可是有种阿弥念的讲法，就是你怎么得救是因为你先有信心，死人里产生了信心你就得救了，就活了，这是不对的，是活了人才表达信心。所以他就传福音的拼命找他，你要信你要信，你只要开口说信了你就真的信了。这里面举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姐妹说我们很怕他跟传福音，因为他老是抓住人家，常常跟我报告，哦，多少人信了，哦，很高兴，跟他做了决志祷告了。这位大妈太热心了，啊，我发现我如果不顺着他，我就脱不了身了，我只好照他的意思做了，对不对啊？怎么办呢？但是他就很兴奋，因为他说为什么这样子？他曾经传过福音给某人，后来发现没有当场叫他决志，后来某人什么因什么车祸，是死，说他刺激很大。说因此我要救人就救人到底就抓住人家。有人来跟我说，我明明到一个牧师那边去就问他问题，说我有困难，我想知道怎么信，提一个问题，他不给他做解释，没问题，抓住他，说让我来为你祷告，啪这手这手肩膀上一拍，然后祷告好了，大声宣布你已经信了，因为我为你做了信心式的祷告，神已经给你得着了，去向他宣布，强迫他，这叫是强迫中奖，你不中也不行，今天你碰到了我了，你非信不可，你不信你就那个没门可走了，给人造成一种团团困住的感觉。那这当然不是我们传福音应当有的态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既有对神学的误解，也有对自我沾沾自喜，我有多大的能力，我叫多少人，这个不是一个真的是我们传福音，我就把它叫做强迫中奖。